洁、方便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48，作者金满楼。1915年12月19日，也就是袁世凯接受帝制的一周后，蔡锷经越南抵达云南昆明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北洋军势力一直未曾染指云南，因而这里也成为当时革命基础最好的地方。当时的云南将军唐继尧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，与李烈钧、赵恒惕、阎锡山等为同期。他虽然比蔡锷大一岁，但在资历上却既是蔡锷的学弟，又曾是蔡锷的部下。蔡锷在担任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协统的时候，唐继尧不过是他手下的营管带，相当于营长。直到辛亥革命以后，蔡锷派唐继尧率部出兵贵州，唐继尧才青云直起，出任了贵州都督，引然与蔡锷平起平坐。在蔡锷调任北京以后，唐继尧接替为云南将军，因为唐是云南人，能够被当地所接受。经过3年的经营以后，此时的唐将军在当地已经是根深蒂固，今非昔比。本来按照梁启超的计划，蔡锷应自命为云南都督，然后统帅旧部，举旗反袁。但此刻唐将军是否愿意充当部署，这也的确是个问题。就个性而言，蔡锷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，而唐继尧则相对木讷。好在当时唐继尧的本意也是要反帝制的，而且他对当年蔡将军对自己的提携也心存感激，因而等到蔡锷到昆明以后，他便主动让贤，让蔡锷来当云南都督，领导反袁。但蔡锷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他也知道自己是个空降的光杆司令，早就不是当年那个蔡将军了，因此来到昆明以后也不好以老长官自居，而是以旧友共事，以拥唐为要，双方相处也算融洽。在蔡锷抵达之前，当时海内外的反袁人士如李烈钧、程潜、戴堪、方声涛、熊克武、戴茂新等人早已在唐继尧的暗中支持下齐聚昆明，共商讨袁大计。而此时正是筹安徽六君子和13太保帝制活动的最高潮时期。等到蔡锷到了昆明，云南方面的军队、粮饷、军火等早已准备妥当，昆明也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帝中心。这可不是远在日本自顾不暇的中华革命党所能比拟的。1915年12月22日，由唐继尧领衔、蔡锷等署名的电报赶在袁世凯元旦登基之前发出，要求其取消帝制，并将帝制派祸首杨度、孙宇军、段芝贵、梁士仪等13人名正典型，以谢国人。在电报里，唐蔡诸人要求袁世凯在24小时之内公开答复。在几番电报来往之后，袁世凯宣布在平定云南之前不予登基，明显死性未改。于是唐继尧、蔡锷、李烈钧等人便在25日召集群众大会，并通电全国，宣布云南独立，举起反袁大旗。昆明的民众得知消息以后，立时欢声雷动，并纷纷走上街头，举行了规模浩大的游行活动。蔡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称，我们所争取的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，而是40000000同胞的国格。我们与其屈膝而生，勿宁断头而死。 这台下民众听后一起鼓掌，民意昭然。反元的号角已经吹响，便一发而不可收拾，元皇上的小日子也就不好过了。在宣布云南独立以后，唐采黎等人随即组建了护国军，出兵讨袁。护国军当时共有三个军，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军西向四川，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兵进广西并直抵广东，第三军总司令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兼任，主要坐镇云南后方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在1915年底，蔡锷的第一军和李烈钧的第二军陆续分批开拔前线，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。蔡锷的第一军共三个梯团，六个支队，朱德当时任第六支队队长，即原来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。第一军的兵力尚不足1万，出征的时候只有两个月的粮饷，而且基本是步兵，只有一个骑兵连和少量的重武器轻重机枪，弹药也不足，可谓十分的悲壮。按照作战计划，第一军兵发四川，分别向叙州、泸州、重庆三个目标挺进。李烈钧率领的第二军有两个梯团、四个支队，主要将领为参加赣宁之役的老班底，如第二梯团长方声涛等人。第二军的作战计划是先入广西，再下广东，然后北上湘赣，与第一军会师长江。第二军由于兵源不足，曾在沿途招兵买马扩充实力，后来的李宗仁将军便是在此时加入李烈钧的队伍的，由此成为一代名将。当时李宗仁本已弃武从文，在一所中学之内做体操教员，护国战争爆发以后，他再度投笔从戎，从基层做起，由小排长起家。话说回来，如果当年袁世凯能任命蔡锷做模范团团长，想必也就不会有这场麻烦。如今倒好，梁启超、蔡锷师徒一文一武、笔杆子、枪杆子一起上，他老袁家的皇帝美梦锦绣江山恐怕就要化成泡影了。蔡锷、唐继尧、李烈钧、梁启超等人反袁并不奇怪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老袁的体系中人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袁世凯也没有把云南造反看得有多严重，因为云南是穷省，这造反的队伍也不过万把人，力量还不如二次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人。至少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几个省份都同时独立了，军队也大大超过了护国军，但北洋军还不是轻易取胜了。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，孔夫子曾教导我们说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二次革命的时候，袁世凯是代表中央评判，得道多助，所以一鼓荡平。但现在袁世凯已经不占理了，因为你要搞复辟做皇上，总统誓词言犹在耳，如今却非要强奸民意，搞假选举，弄真皇帝，那只要有人振臂一呼，原本不满的声音就如滔滔江河汇成洪流了。要说起这老袁起家的本钱，原本在于他多年经营的班底，也就是他在小站练兵、巡抚山东、总督直隶、做北洋大臣及军机大臣时所培养提拔的各路文武大员。这些人才是袁世凯的本钱， 有了这些人，哪怕摄政王载沣把老袁一脚踢回了河南老家，但他的那套班子并不是谁都能指挥得动的。袁世凯多年精心打造的班底可以分为文武二类，文的有徐世昌、唐绍仪、阮中书、杨士奇、梁士仪、周自齐、周学熙、严修、于世梅、梁如浩、梁敦彦、张一林、金邦平、傅增湘、杨度、石兆祥、曹汝霖、陆宗舆、孙多森等。武的那更是将星如云，如王世贞、段祺瑞、冯国璋、江贵提、张勋、张锡鸾、倪嗣冲、雷震春、江朝宗、曹锟、张怀之、段之贵、陆锦章、李纯、陈光远、王占元、田中玉、鲍贵卿、何宗廉、商德全、王英凯、徐树铮、靳云鹏等等。介于文武之间的还有赵秉钧、田文烈等人。正是靠了这个班底，袁世凯才得以在武昌起义一声炮响以后东山再起，并把大清给赶下了台，自己则顺顺当当地坐上了民国大总统。按理此时袁世凯手下谋士如群，猛将如云，如果他能以国计民生为念，励精图治，这些人自然可以成为安邦经国之才。但老袁要重返专制，搞独裁，搞家天下太子党，那向心力、号召力可就没了。特别是老袁在推行军民分治、废都督、军事处、模范团等举措以后，那些老部下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，这不满之心也就日渐增长。即指帝制运动时期，一批新晋党徒为贪图荣华富贵，不惜将老袁绑上帝制的战车，而老资格的部下如段祺瑞、冯国璋等人知道帝制不可为，暗中萌生自立之心，这民国就不免乱象丛生了。人心要是乱了，这老袁的队伍可就不好带了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
得人才者兴，失人才者亡，说来容易，做实难。早在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以后，袁世凯身边便有一批人退出政坛，不愿为老袁服务。譬如北洋三杰的龙首王世贞，他自命忠于清室，民国以后便隐居乡里。前清协理大臣徐世昌也曾一度隐退，消极政治。于世梅也以遗老自居，退居青岛。至于那个有个性的辩帅张勋，他则一再声称第一忠于清室，这第二才是袁世凯。大清朝都亡了，他的军队还拖着大辫子，也是个不稳定因素。加上民国初年老袁便和唐绍仪失和，加上主管警政的心腹赵秉钧暴死，旧有班底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已经消退，这才给了那些新晋党徒机会。袁世凯在宣布帝制以后，他自个儿也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、老同事、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，于是便有了前文提到的旧旅、故友、齐硕之分。但他的那些老朋友也并不买他的账，譬如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，即徐世昌、赵尔巽、张俭、李京西，除了李京西坦然接受以外，其他三人都对此不屑一顾。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看到筹安会的宣言以后，便已经洞察了老袁的心思， 从这天开始就不再去青史馆上班了。赵尔巽当时任青史稿的主编，这种态度本就是效忠前朝的表现。对于袁世凯后来的封赏，这赵尔巽根本就不予理会。在袁世凯出头吴长庆军中的时候，张俭曾经是袁世凯的老师，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一直对张执弟子礼，每次写信都尊称张为夫子大人。尽管袁世凯可能真的没有从张俭那里学到太多的东西，但按照中国人的观念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而袁世凯随着自己地位的不断升迁，对张俭的称谓也日渐不同。譬如袁世凯升任北洋大臣以后，给张写信便改称仁兄，于是张给袁的回信中调侃道：足下之官位愈高，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。弄到后来，这称谓更是稀奇古怪。正如张大状元说的：简今昔犹是一人耳，而老师、先生、某翁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，不解其故。为此两人在一段时间内几乎绝交，直到后来袁世凯支持立宪运动，张俭才和袁世凯恢复关系。这次袁皇上封张俭为嵩山寺友，张俭也不领情，随后便离京南下，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实业救国去了。尽管袁皇上给予嵩山寺友免跪拜称臣，赐朝服监舆，入朝赐座，并许以优厚年金及年薪20000银元的待遇，但李京西和张俭仍旧不以为然，毫不买账。也许在他们的心里是这么想的：小样，就你小袁这德行还能称王称帝，做你的白日梦吧。至于徐世昌，他在得知自己被封为嵩山寺友以后，非但不高兴，反而抱怨说：嵩山寺友者，永不续用之别名也，阳尊之而阴病之，吾又何贵乎此。对于帝制，徐世昌原本并不反对，但他认为当时的时机并不成熟，反对操之过急。在帝制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，徐世昌向袁世凯辞去他上任不久的国务卿一职，回到老家河南卫辉继续过他的田园生活去了。
静雅思听集聘广告、营销、主编与软件方面的精英，详情请登录网站